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台长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小袁好，亚光兄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那我们首先讨论那个徐总想要讨论的一个议案是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议案这么重要？
就是说首先的一条呢，我现在要恭喜西雅图中文电台啊，这个我们这个时事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好像这个听众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上星期我就接到我的大师兄在美国读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读博士时候的大师兄，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一直跟踪听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非常赞成这个节目啊。他人现在在西雅图，那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说建议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讨论一下华盛顿州这个关于这个州长刚刚签署的这么一个议案啊，就 HB1589 这个议案。州长因此已经在今年3月份签署成为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加快要求这个公共电力公司，比方说 PSE, 比方说 Seattle Citylight, 加快使用清洁能源，淘汰用这个石油啊，用这个化石生化这种生化发电的这种能量。这是一个议案。那么同时呢，反对这个议案呢，就是现在有一个 initiative, 就是有一个提案，这公民提案叫 I-2066。这个提案呢，就是说希望呢争取公众提议啊，这个反对这个现在就州政府州长签署的这个法案。就这么一样，州长签署的法案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尽快用清洁能源啊，在2040年什么时候呢，还是要禁止再用这个石化的这种能源。是这么个意思。那么 Initiative 2066呢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反对这样的用。为什么呢？原因也很清楚，就是说现在州政府签署的通过这个法案呢，HB1589 呢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对能源的这个负担。他们认为就是说州政府州长签署这个议案呢，相当于本来这个大家付的是30年的贷款，州长呢加速变成15年贷款，那么就是使得这些PSE Puget Sound Energy 这些他的用户呢每个月的账单每月负担的这个 bill 大大的增加，因为他把这个淘汰现有能源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其实这样做的副作用很大。我觉得我们这个师兄提这个建议呢很有意思因为这就是说我们的华人现在关注我们当地的政治，关注当地的这个这些国际民生的这种讨论，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小袁台长，你今天提出来这个问题讨论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
好，那因为首先感谢徐总，就是提出来讨论这个话题，然后呢，我也 道个歉，就是我没有事先做功课。但是呢，这些天呢，正好在参加一些活动，就是前三天是华盛顿州民主党代表大会，所以呢，州长也到现场致辞。他对那个气候方面的政策是作为他就是担任十二年州长的一个政绩来谈的。那么就是这个里面的利弊，我当然就是能承受还是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没有做什么研究，就是靠自己的直觉或者说常识来判断，比如说清洁能源车，特别是特斯拉之类的，那这个能不能就是最终是不是省钱，如果不加油只充电能不能省钱啊，或者说对环境保护是不是比那个燃油车更保护，我也没有掌握这个数据。那么现在一个趋势是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州整个的民意有点在往右转，就是已经签署成为法律的现在都要公投想要推翻，包括那个长期护理啊那个税，然后就是 long-term care 那个税，然后包括您讲的这个是1586是吧，法案是吧，那个1589对，这个法案他们都想要有很多人签了名之后放到11月5号大选的公投上面，那么就是希望能够把它推翻掉。这个呢也是照民主党的看法是共和党的一个比较他们的一些卷土重来或者反扑也好或者什么，但是呢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的，就是现在推动的太快，那么就是能不能社会各方面能不能跟上，那最后是付出的代价更大还是更省钱，这个如果是很大的疑问而且能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缓一缓的话可能是更好的。博洋兄您觉得呢？
正好刚才那个就是你们都提到嘛，就是说现在就是首先这个清洁能源这个 bill 就是这个1589它是已经通过了。所以说呢，所以三月份通过的，完了现在就是说像刚才你说比如说吧，就是现在有人要 overturn 这个 bill， 它就是它现在有一个 petition 就是2066。我最近连续两次我坐 ferry， 我从 Edmonds 去那个 Kingston， 两次都是他那个有 volunteer 拿着那个就是让你签字petition， 他就说我们要 overturn 这个就这个 bill， 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我第一次我说我不了解这个，所以我就没有那什么。然后就这个周末刚刚这个礼拜六的时候，然后呢，我这回多少有一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后来我就想了想，我说我就是还是签了我的名字、地址都写上了，好像那个 petition。然后我就像刚才你考虑的这个，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就是什么呢？这个清洁能源这肯定是最终的目的，但是是不是像咱们州长、州政府提出来的、州议会提出来的，要到2035，就是要实现就是 net zero， 就是完全是清洁能源？我觉得可能有些操之过急，所以说就像刚才你说的，现在甭管它是，比如说2066这个 petition， 这是好像就是比较是共和党的那个就是群众比基础比较大的人推动这个，咱不管党派啊，不管什么，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有些操之过急。就刚才你还提到，比如说电动车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增加了能源的消耗，是最近咱们华盛顿州就是最近吧，就是这个目前的趋势就是大家都在用 华盛顿州的这个都在用改用电动车，都要改用电车，包括还要用 AI。现在就是一个趋势，就是用 AI 来所以呢，在这种趋势下，实际上这些电车呀，这些 AI 呀 ，AI 本身不就是一个 big server 嘛？就是它的这个 energy 这个 assumption 这个实际上是更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比如说吧，就是说大的公司，比如说像 Microsoft， 它是我不管。我一定要 net 就是那个 net zero， 就是说我的这个能源我一定要用的就是清洁能源。你给我现在的这种 PSE 给我的这种，包括甚至有一些火力发电的这些，我不要你的。所以像 Microsoft， 我就不用你的这个，我不用你的这个 PSE 的这个服务。我是从德州或从哪儿都是引进能源，那些能源都是那些电力都是。风能啊，太阳能啊，这么进来的。但是像这种大公司，它当然了，它就 cost 就高了，因为它毕竟它还是要用人家 PSE 的这个 network， 这个电网来进输进来，然后让它使用。所以即使这样，它的 cost 高，像这些大型的这些公司，它也要去做就这种 net zero， 就这种完全有清洁能源。所以说，但是考虑到具体的老百姓呢，你这个是不是就是说马上 switch 到这种清洁能源，马上可能老百姓就是有一些困难，包括纽约是咱们都知道民主党比较就是占主导的这么一个纽约市啊，纽约州啊，他现在就是建的房子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天然气服务，完全没有天然气服务，包括咱们这边新盖的这些 apartment， 包括像我看那 El Dude Mall 原来那个 Sears 拆了，新建的那 apartment 也是根本就都是没有天然气服务的，完全就是靠电力。但是咱们都知道这个电力的这个效率，电的效率它就是没有这个 natural gas 高，没有天然气的高。你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它就是慢，那个咱们知道中餐馆那必须是天然气大火爆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觉得对老百姓的生活多少有一些影响，就是咱们2035能不能达到这种完全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这种程度，我觉得值得考虑，可以说就是说可能对一些真正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既然有人提出来这个2066这个 petition，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说咱们不能完全是政治正确，多少年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就是要清洁能源，实际上好多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就是我对这个话题不是很熟，就是比如说电动车，我听到新闻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不想开电动车，宁愿又换回到油车了，这个好像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就相当于就是说像特斯拉也是，它虽然在增长，但是它增长的速度赶不上那个就是需求的增长，所以呢它实际上是拉缓了整个的美国的电动车。那么它这种就是电动车这样的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你想作为一个州的一个整个的政策不管是车也好，还有就是家用的电器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是如果一定要严格的切一个时间段的话，不留下一个 backup 或者什么后备的一个备案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我觉得就是还是有点行政手段的一种做法感觉。所以这个从他的做法来讲，就有点不是很，他好像为了政治正确而去，特别是像那个这个州长，他是一直想要一个 环保为出名的一个州长，然后呢，他想要立一点工业，比如说立功，比如说我要以一个这个清洁能源也好，环保也好，一个州长，永留青史或者什么，那这个我出于这样的动机的话，他可能就走的就有点剑走偏锋了，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他做的决策或者什么政策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backup 什么的，对，正好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例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记着好像是二月份三月份咱们这边突然间特别冷，就那段时间好像是从摄氏角度来说，我记着好像有一两天到了零下二十度，所以呢那两天呢能咱们这个能源的消耗，咱们需求，咱们华盛顿州一下子就是增加了好多，所以包括 PSE 啊，他不得不从加州，比如说他从加州他引把那能源买进来给大家使用，因为那段时间那那一两天吧特别冷嘛，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考虑清洁能源吗？就是说现在只要能把这个电力给输送过来，那解决取暖问题，这才真正的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想设立一个时间表，然后就为了这个时间表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操之过急，就包括因为现在的所谓清洁能源，就是可能就是无非就是一个就是风力发电，还有一个太阳能发电，但是这两种发电方式已经现在完全不能够满足，就是像所谓的 net zero， 就是说全是就完全取消火力发电什么这些方面，这个就是说这两种方式并不能够完全那个。提供能源，所以说完全取代这个天然气，我觉得
是的，就是就是照常识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电动车它是锂电池，然后锂电池呢还要开锂矿，那锂矿如果现在的锂矿全球的90%以上是在中国，那么中国如果中美关系不好的话，有可能还能卡脖子，这种有政治风险，这种事情就比较糟糕。然后呢，就是像您刚刚也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烧天然气的话，就天然气一烧就直接转成能量了，就是，但是你电的话本来就是别的转成了电，别的能源转成了电，然后电在这里烧，就是已经是第三道了。这样子还不如直接烧天然气好，对吧？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常识问题，我觉得。
对，对，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寻找新的有效的这个清洁能源的 source。所以说，比如说前几天吧，还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比尔盖茨他不提出来了吗？还是要发展核能。Bill Gates 他实际上还是。在许多方面对这个咱我还是觉得有些人对他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我觉得比尔盖茨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慈善家，还是对这个世界有很大贡献的，包括在非洲他去那个比如说普及那个疟疾这方面的治疗啊，疫苗啊或者什么方面，他还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他最近提出来他们微软嘛，一直在这个清洁能源方面，他们也确实是做得很好。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嘛，他宁肯从外州引进清洁能源，多花钱，他也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就提出来，就是说可能最终可能包括就是还是要核能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解决，才能够做到这个清洁能源，否则的话。你现在靠那个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实际上效果还是不能够满足这个能源的消耗，所以说最终还是要搞到有效的这种清洁能源。就是比尔盖茨在这方面也做一些
对核能，总的来说就是核能肯定是 最好的，但是也要一个核安全的问题，像比如说
对、
日本福岛是核电站泄漏啊，
对，
台湾也是长期的抗议和是不能
对，
后来没有上马，对吧？然后就是还有战争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大国之间都互设导弹，专门打核电站的话也比较麻烦。
所以比尔盖茨提出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核能的概念。这个当然了，就是那就是科学家怎么去开发了，就是这个。但是就是说，最终你要想达到完全的这个清洁能源，就是完全的清洁，那看来光是风力啊，这个太阳能应该是不足够的。
好，那我们首先欢迎徐总回来，然后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刚刚呢，我们在讨论亚光兄提出的这个叫1589那个法案是吧？然后就是这个清洁能源有点操之过急，然后就是华盛顿州很多选民想要把它放到就是11月5日大选的公投上面，能够把已经通过的1589决议或者是法案能把它推翻。那就是徐总，你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法案有没有什么弊端，然后你觉得推翻是那么的必要吗？
谢谢小二台长，刚才这因为什么技术不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断掉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像小二你刚才讲的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这件事情呢本身是出于一个好的目的，好的动机，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还有很多事情有待于科学的检验。刚才博洋兄说的后面几句我也听到了，就是这个观点，我同意博洋兄的观点，就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科学的实验来检验。首先呢，刚才说的这个英斯里州长签的这个议案，这个法案呢，在华盛顿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都是非常的分裂的，都是共和党是坚决反对，民主党的支持，就是这个就是不是一面倒的通过，就是肯定是争议很大的这个事情。通过了以后呢，当然就有选民就很不满意啊，就选民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这种法案呢，名义上说是加强这个清洁能源的使用，但是呢，你没有考虑到对中低收入的用户PSE 这种用户对他们的财务负担，没考虑这个问题。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 只是他们说的这么一个这个法律不合理的这么一个理由。其实我更重要的，我是觉得同意刚才伯牙说的一个观点，这种能源到底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不是真正清洁，是不是真正能够起到这个主张使用这种能源的人的这个目的，我觉得还有待科学检验。我们先这么讲大家可能看到最近的新闻，就是昨天在韩国有一个电池汽车电池的锂电池的这个工厂爆炸有死了20多个人，其中有19个是中国籍的这个务工人员在韩国。我看的报道讲的就是说，这些锂电池呢，就是用在这个电动车这个电动汽车上用的这个电池。讲了个分析这个爆炸这些20多个人致死的原因呢，就讲的这个锂电池在燃烧着火爆炸期间迅速产生有害物体有害气体。说这个大多数人呢，只要吸上一口两口就立即致命。所以很多人就是在15秒之内大概就过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说不简简单反映就是南韩的这个工厂血汗工厂这个盘剥工人。实际上它反映出了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国家大力推动的这种清洁能源的这种电动车的它的可能很潜在的风险。这个锂电池也好还是其他形态的电池也好，实际上安全性还有待于考察，真的有待于考察。这是第一条，安全性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很容易爆炸。目前来讲看起来这个特斯拉这汽车它的电池好像发生爆炸燃烧的事故还不是很多但是韩国这个昨天发生这个事情给大家很大一惊喜，这是第一点，是不是很安全。第二点，这些电池其实它的使用寿命是很有限的。我买了一辆我是2017年买了一辆特斯拉 D100 现在开了是7年时间，我就感觉这个车的电池现在它的容量明显的下降，我也不知道这个电池还能用多长时间。但是我很怀疑这辆车的电池，这个特斯拉 D100 如果它报废的话，它的电池是很大一个电池，对，车座底下很大的电池，这个电池肯定是不能回收的，肯定是含有很多有害物质的。那么这个电池到底怎么回收，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特斯拉公司是怎么说的这个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像他们说的这种电池是对于这个环保是有好处的，我们不清楚，所以很多问题。所以我总的来说一句话，清洁能源的事情方向是对的，但是呢要放慢脚步，有待科学实验回答很多问题我先说这么多。
这个华盛顿州这个政治生态就是这样的，就是民主党在说难听点就是拉屎，共和党民众擦屁股，擦完屁股了最终还是这帮人在拉屎。因为他的政治现实，他是兰州，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管是政府也好议会也好，三权分立他已经很难牵制了，因为这个共和党一直翻不了盘，你不管是议会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其他地方官员也好，很难翻盘。然后这个事情除非发生特别大的事情，民众觉醒了，民主党真的一塌糊涂了，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揭竿而起。现在看不到明显的迹象，民主党会衰退，然后共和党就怎么样。但是呢，这个老百姓能够去公投啊，有去你去签这个 petition， 然后把它放上公投，最后公投把它推翻，也是参政议政，能够也算为自己负点责，但是实际上是还是很费劲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这么搞的话，真是半条命的。对，他们通过的时候太容易了，他们通过的时候其实闭着眼睛就过了，就是。然后你这个老百姓，你要把它推翻，那是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你要让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 泉州的可能这个多少人做义务工作啊，去让大家又知道这个危害性或什么，最后那个工头那个把它翻过来，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你我觉得做过一辈子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就可能不愿意做第二次了。
是，
对，就是这个，就这个，就反对这个必有，就是1589这个，
嗯，
这个2066的这个提案，2066这个提案的这个组织叫 Let's Go Washington， 而他其中的这个发起人，我刚才那个我跟小袁说呢，亚光，就说我前一段时间我正好两次就是坐船去那个从那个 Edmond 吧，就那个那块坐船去 Kingston， 两次都是在那个 ferry 那儿让那个 petition， 他就是这个2066让跟一个一个的跟司机说让签字。
嗯，
那个我看的就是说，就这个人就这个组织就提案，就是2066提案的这个人，他过去有两个提案都成功的，好像是啊，这我因为我没有去查，就是好像是他最终他这个提案都通过了，或者就是 overturn 什么，所以呢，就这个组织还是很有信心的，就这个2066有可能在，就像刚才小袁说的，11月份的时候没准。
对，我建议他去选议员，甚至选州长这个。
嗯，
那么大的力气。
这个小袁，谢谢博洋，你刚才给我讲介绍这个情况。对，小袁，你刚才说的事情是对的，就是说，确实就是说，华盛顿州是民主党啊占在议会和在政府都占绝对多数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好就好在，哎，不同意见、少数意见，你有发表你意见的机会，你有可能性说，哎，不管你议会通过了，你都立法了，我们反对，我仍然可以去尽力反对。就像博洋讲的，我这个组织，我让大家签名，签名到了程度呢，我就放在这个选票上，让大家再来一次表决。所以这个机制呢，看起来可能是很累、很烦，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其实呢，就是说，西方
还是好，机制还是好的，机制是绝
对
好，
机制很好，虽然慢，但是呢，它是一个纠错的机制。纠错机制肯定是要慢，要比你通过要慢，要麻烦。但是这比集权国家根本没有这种机制，民众是敢怒而不敢言，就是更没有机会采取任何行动反对，那要比那个好很多了，我觉得要好很多。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讨论的差不多了吗？然后，那我们就讨论下一个话题，也是分法师徐总刚提到过的某一个这样的国家，就是他好像脑袋一热就拍拍脑门，就说，就公布什么主张台独的人可以判死刑，然后这个就是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你又不是法律对不对？你就经过立法程序了吗？然后经过甚至人大常委会或者说全国人大那个投票了吗？那你现在就是公布了一下就可以判死刑了这个事情。然后这个而且呢这么一公布呢，其实台湾那边反弹挺大的，就是是这个赖清德不是又声明了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就是没有资格做这种做这种决定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们觉得这个对台独分子可以判死刑这种宣布有用吗？感觉这个，如果都有用，真是，我觉得乌克兰总统也可以说，我们可以对普京判死刑，然后普京就不打了嘛。我觉得这个也没那么容易，对吧？就是，
首先我说讲这个法律。
这不是法律，因为他只
提案，
他宣布了，反正已经成立了。但如果是法律的话，他你经过你至少有个立法程序对吧？你这个没有立法程序啊，只是就宣布了。
就是说已经意思就是已经开始可以实施了。
哎，已经可以实施了。
主张台独的顽固分子，要追究刑事责任，甚至追究死刑，是
对对对，
可以缺席审判。 啊，
对，那他，
我首先我个人看法，这是一个恶法，因为这种法律呢，解释权在谁手里不清楚，如何解释也非常任意性。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随便说任何一个人，你说他是台独分子，你就对他进行这个声讨啊，就是缺席审判。这种法律呢，首先很可笑，这种法律啊，这种法律你能扩大到哪里去很难讲。你能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960万平方公里以外的地方吗？我觉得我很表示怀疑啊，这是第一。第二，我没有见到什么世界上有哪个真正的像样的国家用实行这种类似的法律。你用这种理由，这种逻辑啊，你说哎，我可以对你进行一种政治主张的，你这个政治主张我作为中国政府我不同意，所以我要对你判刑。你用这种法律，用这种逻辑，你可以对很多人判刑。他不主张台独，他主张一种事情呢，是你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的，你不高兴的，你也可以用这种法律去给他判刑，是吗？是吧？然后呢，你这个目的其实很明显，就想吓住台湾岛内的这些不赞成统一的这些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讨论过，你对台湾岛内不赞成统一的人，你最好的办法是拿出实际行动来感化这些人，让这些人同意统一，而不是吓唬这些人，说你不赞成我的观点，老子把你干掉。你这叫强盗逻辑啊！你不同意的观点，我可以判你死刑，我就把你干掉。你这就是这就是土匪流氓的逻辑，这个根本不对。
这个当然就是台湾，你从什么角度，就是从那个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这个割让给日本开始，然后后来就是二战结束又还给蒋介石，然后这个国民党退居台湾，要离开大陆去台湾，整个过程共产党就没有踏入过台湾岛一步。那你凭什么这个台湾就是一定是你管的，然后就天生就是你的？我觉得，然后好多人现在还在说那个像海参崴之类的，还有江东64屯啊什么现在的，不管是那个贝尔加湖畔，这大片的国土都被俄罗斯占去了，然后这上面的同胞全杀光了，你也不去管，还去认他当爹。然后你现在这片土地你就从来没踏上过，一定要非要说是你的，你这个东西，当然你真的非要你也好好说对吧？这个你不听我的话就把你杀了，这个东西这么搞，你那人家怎么跟你谈呢？对吧？
我刚开始小袁台长提出这个话题，我都觉得。就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就是说那什么点，就是咱们可能在出国时间长了，那个台湾它真是就是就像刚才小袁说的，你从来没有统治过人家一分钟，你那个完全是两个政体，你对人家要喊打喊杀的，完了像那个刚才。亚光兄说的也对，完全就是说是应该是争取人家的，就再怎么台独你也应该争取他，而不能够就在自己这一方面就是说想说就杀掉谁就杀掉谁，我觉得这你都有点可笑，所以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好，就有点太可笑，我觉得我不好说什么了都。对，
这个法律要是真的能执行，我觉得这回，我首先我不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执行这个法律啊。
对。
中国的这些粉红们经常说谴责美国，美国长臂管辖，怎么样子。OK。美国他这个法律呢，他这个法，我们也不是法律专家啊，我无法对他们这个长臂管辖这个事做出更多的评论。但是呢，首先我觉得美国还是有这个能力来做的事，美国执行长臂管辖，不管他是有理没理啊，他是有这能力做的。中国大陆政府有这个能力去给台独分子判刑吗？有这个能力把他们正法吗？把他判处死刑怎么了？你什么时候执行呢？是不是？你这个法律上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当中，你是不是要改一条？是不是要加上去这些东西啊？我判了死刑没有执行怎么办？多长时间的死刑作废？啊，这个法律整个这个法律体系现在你就在这就是我是感觉现在有点胡乱解释、胡乱做啊，就跟这个查税倒查三十年一样。我们上次节目做的讲过这个查税三十年，你也不按法律规矩来办的，是不是？
对。
这个，所以你现在这个对台独主张台独的人。甭管你叫他台独分子、死硬的台独分子啊，怎么叫他论如何的话，你要不然你就是武力打，就别啰嗦，我就打你了，我也别去判你死刑，我就把你站下来，给你打下来算了。你要没这个能力，你也不想做这事儿，你就老老实实的用一个正确方法去争取他们同意，跟中国大陆同意。
我觉得不要
威胁人家，
不要打嘴炮，对吧？那打嘴炮这个没啥
意思，没有意义。你没有这个能力来实施这个法律。你怎么给他？你可以判刑，可以判死刑，你给他刑都判死刑，这死刑什么时候执行？你怎么执行？是不是？你做不到，那是更成笑话了。你真正你说判一个，给赖清德判一个死刑，我很想看看他怎么判死刑，我很想看看你怎么执行这个事儿。你做不到，不成笑话吗？为什么你要把你做不到的事情要弄成一个法律，弄成规定来吓唬别人？没有意义。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美国昌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耀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从这个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法案谈到中国的一个也是一个法律条文嘛，然后这个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法律体系的不同，对吧？美国毕竟是通过一个法案，那么要两个州里面也有两个议会都要通过，然后州长签字成为法律，那老百姓不满意还可以放到公投，在选举的时候每人一票投，如果超过一半的人反对，那么你即使州长签了字也能作废，对吧？那哪一天中国这个法律每一条法律能够这么来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还是有救了，对吧？那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子。那刚刚徐总也提到这个倒查三十年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又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全中国各地纷纷成立了叫税警合成作战中心，是吧？然后这个打击力度很大，因为作战中心你就是打仗嘛，然后对象就是老百姓，然后把老百姓当敌人来打了，这个东西那一查了一些公司，特别是他查了之后要他赔2.5倍，就是原来比如说原来多少，然后实际上你付的是原来的就是欠的税的3.5倍嘛，就是这样子，因为你
赔本金之外还要赔2.5倍，那这样3.5倍的话就很多就吃不消了，公司就属于就会关门了，关门了你这样自己还造成下岗呢，以后就税也收不到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外资企业是索性就也是关掉了，然后就撤资了。小公司嘛，就如果是小本经营这种，索性也关掉了。这个东西就感觉很奇怪，就是杀鸡取卵，这个这么做有没有必要？真是，而且现在政府缺钱已经缺到什么程度了？已经要这么杀鸡取卵来维持政府的运作了吗？
是，真是这样的，小赵太太。今天早上我看到凤凰卫视这个总编辑时间啊，讲到最新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的1到5月份的数据。
嗯，
1到5月份中国的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包括税收是9.5万亿，下降了，同比下降了2.2%，这个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同期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是10.8万亿，
那就
中间差了1.3万亿，
嗯，
这就赤字这就差了1.3万亿。那这个钱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你开支这10.8万亿，这个是必须开的，这一到五月份这10.8万亿包括给人发工资，包括发退休工资，包括什么这个事业单位政府公务员的这些钱必须给发，必须发的钱，这些10.8万亿不包括给老百姓这什么钱啊，全是就是发给他们需要出的钱，真正收了钱9.5万亿，1.3万亿的缺口，1到5月份之内。所以刚才你讲的倒查30年杀鸡取卵，可能是不得而为之的。
我还
那问起鸡全部死光了以后就没有蛋了呀？
那现在这缺的这1.5万、1.3万亿上哪找呢？先立马这点事儿要解决。
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公务员要降工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公务员的福利比较高，这样呢造成社会上的人就是说都想报考公务员，就是。有这么一个那什么，就是而且那公务员，全国公务员有8000万公务员，就是确实是、确实对8000万，确实自己就说造成人浮于事，就是工作轻松还拿高工资，所以为了就是说降低财政负担，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让社会上的年轻人就只有考公务员这么一条路，所以现在要降低公务员的福利。这个实际上说穿了还是，我读了半天，我一看还是就是财政吃紧，还是这种状况。刚才那个亚光提到了那个退休什么什么，后来那个就是我今天我弟弟跟我说，他说他看了一条消息，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女士，就听周围的两个老人可能聊天吧，就说有一个人说啊我退休费6000多，另外一个人说我退休费能10000。这个女的当场就崩溃了，就破口就大骂，就是说我们现在工作的人就几千块钱，就是说都不如你们这些退休人，就是所以说就能够看，当然了退休人拿退休费是应该的嘛，也是为政府纳税这么多年，就是这个是完全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造成现在就是说工作的人反而拿到的工资就是还没有退休人员多，这个确实是这个有点这个本末倒置，这个国家就是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了。
我觉得以前很多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是在卖地，然后这个地卖地的收入是维持这个政府运转的经费的，那么现在地卖不出去了，那这个一大块收入没有。如果卖地，比如说以前是平均是占25%的，那么25%这个没了，现在卖不掉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这个缺口就是很明显就在那里。那实际上他如果很早就发现这个，如果各级政府卖地就是占25%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警示，是吧？如果那个时候也不解决，那总有一天会 爆雷的，然后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总体感觉现在这个执政当局，中国执政当局呢，逻辑很混乱，思考问题的方法很怪异，采取的措施呢，也就是说也非常的不 make sense， 用英文讲不 make sense， 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感觉是一团糟啊，没有人敢建言提出一些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人敢说，更没有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现在都是感觉就是有今天过了今天，明天谁也别管，我也不管，就这么一种状态。
而且他很多事情就是社会上灾难就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就像去年是河北那个就是发大水，然后是因为实际上原因是就是水库泄洪没有通知，对吧？然后
很多人，
那现在你看广西桂林也是这样子，他说雨没下那么大，就是几个水库突然全部放水，然后也不告诉老百姓，就一下子就没到房顶了这样子。你这不是谋财害命吗？怎么搞？这是？我觉得现在政府怎么可以这么搞？你像以前那个小布什的时候，不是可圈的，或者就是新奥尔良的时候，他那个堤呢不是放的，就是决堤了，对吧？决堤了，那人家就是新闻媒体就整天轰炸式的这个报道。后来没办法了，这个小布什虽然说是。他任期到结尾的时候，然后名望就很低，最终他这个政党就选举的时候就输掉了。中国的话，你好了又不是决堤，他就是正儿八经的偷偷摸摸的去把堤给炸了。你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做的太过分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去年河北，今年广西，明年哪里？你这个事情就感觉好可怕的是，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这个，所以说这多年积累的一些事情就
就是说这些年过去这20年过去或者多长时间以来，这个各地地方政府他们的精力都放在盖楼堂馆所、修城市类马路。那些小园财产，你刚才讲的卖不出去那些钱，第一没有改善国计民生，没有说给老百姓投发了钱，你这样的医疗上不要花那么多钱，每个人都实行医疗保险，教育免费，都没做到，这都不钱不当着的，全是盖高楼大厦，盖修马路，修这个高铁。另外，该做的水利设施的建设、防护、修维修，恐怕都不做。或者做的投入很少，所以呢，这种自然灾害以来，你盖的再好的高楼大厦，再修的再漂亮的马路，都经不住水一淹啊！你像上次在河南什么地方，就是说，是2年前吧，这一淹那个这个街道上这个水道里那么多人死了，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么多年来花的钱都做表面功夫，
就是郑州，对，郑州2年前。
都做表面功夫，没有真正的把这些防范自然灾害该投的钱不投，投的或者不够不到位。
上个月是广东，就是也是下雨，然后一条国道塌下去了，然后40几辆车全部冲到那坑里面，然后又是电动车着火，然后这些人全死掉了。
对，我看那篇文章。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就这个高速公路的建设不是很简单，就是说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就是说
对
它这个地基要有什么成分多厚，这都是很这是要求很高的建筑标准的，所以就是我原来咱们不懂，我就在高速公路上开嘛，原来我看了那篇文章我才知道啊，这个东西很。这是要出事情出人命的，如果这个建筑质量低的话，所以那件事情就完全能够印证了，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高速就地基就是没有做好，就是没有打好，所以这个像这种现象肯定是很普遍的。 所以出问题。
因为他18亿9亿转包出去，3亿送送礼送给领导。然后领导拿了之后，就是验收的时候一路开绿灯啊，就是全部过了。自己挣6亿，对。然后这个没人管了呀，就是反正都买通了嘛，然后这个就肯定是过了。过了然后最终代价就是老百姓就白死了，就是。
这在哪个国家就是40多个车掉到这么一个大坑里，这都是个大事儿。这政府
不能报道的，政府报都不能报的。
就是说这个我是觉得中国这些年这些地方城市建设虽然看起来都很漂亮很好，但是真正的关于这个防洪水防水这方面的投入的东西，我觉得相当的不够。你像美国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我们现在盖楼我们知道啊，这个各地政府的规定都是很清楚的啊，这个州政府的规定就是说的意思，你在你这块地，你这个地假设1英亩，你盖起了多少楼，这1英亩当中如果下雨，百年一遇的大雨下来，你这个地方，你在你这个在你这块楼里，就你这1英亩这个开发这个地上，你要维持住，过维持多长时间才能排出去，你不能说一下来哗唧全都出去了，那个街道马上就淹了，对吧？所以他把这个蓄洪防洪这个储水这个功能放到每一个建筑商，让你都来做，你花钱要做。
美国像西雅图这边就是很多工程它代价不是很大，就是1-2亿的，它就是反反复复就是几十年的这么就是每一任市长这个竞选的时候都是一个就是辩论的话题。像他以前是 Alaska Way 这一个高架桥要拆的，10几年20几年都有，那这些后来是拆掉了，但是他确实是这种工程涉及到人命的或者老百姓的普通人的安全的工程，他就是一直是各方面认证，不能万无一失的，不能出一个人命的，不然的话你这个整个政党可能几十年都起不来了，真的。
所以这个所有这些年中国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不讲道理的这种政策，这种非常短视的就杀鸡取卵这种方法都集中在现在了啊，以后未来的日子。
对，现在所以他们下雨的这个视频有人在评论，哎呀这个都做了十几年了应该下了，人家说大家都在等啊，他怎么还不下，那是好像你没有说谁，但是好像大家都明白了在说谁，但是有啥用呢，你这个也就是一个牢骚话罢了，就是而且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落到自己头上就是100%，对吧，这个事情。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徐晓光先生还有李博洋先生参加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